是你在迷当中，所以他那个活，你怎么可能会有没有种性？总会毕竟不能成佛，没这种毕竟不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内涵的根源最不会变得常不思议的东西就在你里面，只是你没有化解它，所以说你不知道。否则的话，其实它就不断的在那里发挥作用。乃至当我们现在造恶的时候，那个造恶的那个根源在哪里？所以一清开二嘛，对，既有生灭没有，还有一个环转流转门，流转门还有一个环灭门嘛。那可是两门在哪里？在一心里面，它不是割离的。你看波涛汹涌可以让船欢呼下来，可是波涛再怎么多恶，它还是海水。所以不管你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讲说，即使你在善恶道里面，你有没有离开佛性？没有啊。所以它是恒不舍众生，从内心外心，从事相上还一切佛陀他的教化，为什么不舍众生？那时候佛陀离开我们呢？那事相上他明明离开我们没有，因为他在教说上已经护主好多。那事相上有没有做到？因为他要随众生因缘，他入涅槃，可是他在教说上他恒不舍众生，他一直护主下来，就是说未来的佛弟子们，你们应该恒度一切众生。所以其实为什么菩萨一禅体不波涅槃，他就是如来化身了，不是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就如来化身？因为佛陀做如是的护主，所以我不波涅槃。好，那我们这样回头来看，菩萨一禅体波不波涅槃？佛不波涅槃？如果你说他波涅槃，就不符合一禅体。如果说他是，你说他波涅槃，他就不是一禅体。如果说他不波那个啥，你等等，他如果你一说他是波涅槃，就是不是一禅体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他一禅体，他就不波涅槃，对不对？你要哪一个？波不波？待会会吃空波。哪一波？那一禅体啊，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说他要波涅槃，我们要众生毕竟成佛嘛，对不对？他成不成佛？那如果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你在这怎么坏了？你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找都找不到，不容易找到答案的。为什么？你必须要把涅槃定好，你一开始就定在这个涅槃不涅槃这个地方，当然你就跳不出来了。可是你应该怎么看啊？因为他讲的这个不波涅槃是就声闻那种比较层次低的涅槃，因为他的生死即涅槃，所以他为什么不波涅槃？因为他不取那种生死相隔的涅槃嘛，所以他实际上波涅槃，因为他波的涅槃不是生死相隔的涅槃，而是生死相即的涅槃，就是恒于生死做佛事的。为什么？本来如此啊。所以当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菩萨真的一禅体都不会波涅槃，这好像和佛法里面谈的不大一样。那你说他一定波涅槃，那可怎么和那一禅体又意义上的那个，其实最主要是他本身对涅槃的看法不同。因为他这里讲说，菩萨一禅体知一切法，本来波涅槃矣，本来波涅槃矣。所以你看明白不？有啊，他是究竟到最后一定是波涅槃，只是他取的涅槃绝对不是生死相隔的那个生死跟涅槃相隔的涅槃，这样就比较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否则的话，你会发现，这就怪了，哎，所以菩萨恒度一切众生，恒不舍众生，这不是一般这一类众生一禅体菩萨的这样，凡是真大发大心菩萨，真是了解诸法实相的菩萨，必作如是发愿啊！为什么成佛必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嘛？那这样才还啊，这样才成佛。所以有些人说啊，不波涅槃那多累啊，要做到哪时候才能休息啊？啊，晚上至少还可以安板吧？没有，他本来就随时在安板的，哎。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开始要讲三自性，对不对？那个其实他从楞伽经从不同的角度在解析一个法相啊，由这些法相后头哈、啊，我想第二卷开始慢慢就会谈到一些这些观念的一个建立，观念建立以后慢慢会一个刑法的一个指示，它就慢慢出来了哈、啊。所以这些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后头的刑法，具体的一些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引导啊，其实建立在根本观念上的一个建立啊，所以。还是一个老观念，佛法虽然它没有明显点出苦集灭道，其实它的讲述方法一般来讲大概不离这个师弟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今天他会谈到，你不要急着一下子要说老师你赶快跟我讲方法，那以便我赶快修，没有这种道理的。前面那个苦集不懂的话，后面那个讲不出来啊，那讲出来你会条件不足，所以说。在叙述一个方法的话，一定要做这样的分析啊。所以说，包括你们在应对一般居士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要先尝试。当然，有些信行人，当然你不要跟他讲苦集，那他一听下来名相就不想听的啦。一般来说你跟我讲方法怎么修啊？念佛啊，那就往生去了，就灭了哈。实际上，一般来讲跟他谈的话，就是说先。就心理医师来讲说，你跟我说你的苦，然后我为你分析你的疾，再为你说出方法，证明。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师所要做的一个諮商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啊。所以不要讲说，你不要讲那么啰里啰嗦的，你就这样修是对的、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哎，其实对于今天下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佛教的多闻这两个词的概念，多闻这个概念，这是一个蓝英华教授所写的一篇。蓝英华本身他不完全是一个佛教徒，不过本身在论证佛法的时候，他我是觉得他的观念我还是能接受的啊。他这个多闻这两个字啊，反倒中国的禅宗又把它忽略了。中国佛教之所以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在中国佛教这个要重新振兴起来，要找到佛教里面的原因在哪，衰败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整个对经教的这种听闻熏习的那种忽略啊，是在于禅宗升起来的以后，早期都还不会，到后头的到宋朝以后啊，乃至以后底下的这种对经教的熏修，甚至站在一种反制，也不能讲说反制，可是有点这么感觉。这种观念是一个，也让很多人找到懈怠的理由。实际上，对多闻呢、啊？多闻熏习，这个多闻啊，在经典从阿含开始啊，从阿含到律毗那耶这些到阿毗昙，也就是从经律论在早期来讲啊，都是一个重点，都具有它很重要性的一个地方，甚至一直强调没有多闻的话很难修行的。当然大智度论里面不是也强调，你们注意啊，大智度论里面有强调多闻的问题，就是说，不过到大圣里面把多闻跟智慧一直把它放在一块，就是多闻也不是说完全放开，就多闻跟智慧做个衡量，你完全多闻的话不能见实相，只有这样，就是说你有眼睛跟蜡烛的意思，你有蜡烛出来了，可是没眼睛没用，那没有蜡烛有眼睛也没用，所以说听闻佛法和智慧的搭配是一个修行上的一个指引。 可是我们中国啊，到后头啊，对多闻这个东西啊忽略了。其实反正中佛教早期是重视多闻的，那这个一路下来啊，产生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大部分变成就是乃至智者大师所说的那种狂禅、暗证禅师这种的，就是缺少闻法。所以听闻佛法，其实这个闻法本身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我们来谈论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要了解一下，在中国佛教里面种种弊病里面啊，其实我们对佛法的听闻熏习，如法的依圣言量来这样来论证的这些东西，一直是缺乏的。那这个缺乏其实导致以后佛教，第一个这里面当然也不完全是佛教的一些祖师把它忽略，是那时候其实人才也出问题了，也就一般的进入寺院的人啊，能听闻经教的人大概也越来越低落了。所以尤其是禅宗那一系的部分的禅师，几乎把多闻贬得很低，甚至反对这种闻说的，这个导致一个形成一个，尤其是到最后，我们虚大师不是也讲嘛，就我们中国是禅的一个很特点嘛，啊，其实这个禅不完全是禅宗，可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乃至进入到艺术里面，禅宗的影响很大，禅宗的东西影响到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影响到现在的儒家，那一路上其实影响很广的。可是这个东西是离开字文字上的，当然这个文字上否定文字的功能的话，从道家开始就有一点，可是道家这种观念不能构成主流的。那尤其影响中国的这种文经教的文思修的这一部分啊，影响最多是禅宗，尤其宋朝以后开始的。那尤其到明清那更明显了，那变成是真正在听闻经教、好好深入经教的、那广泛的修学的话就少了，这是这个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说，其实多闻基本上，他为什么要探讨蓝荫华教授为什么要探讨？他说，其实他因为他的起，他在写他这一篇的一个前言，他讲说，为什么他要谈这个问题？因为他普遍现在发觉佛教里面对所谓学术研究的一种反对。他说学术也为什么反对，觉得他跟修行无关。他说其实在佛教的早期，他佛教一直站的一个立场就是说，他不做纯粹学术研究，他的所谓学术研究，所谓学术就是一种听闻佛法，听闻什么，听闻苦集灭道，听闻无常，听闻苦空的这些道理的，由这个多闻这些经教而知道修行的路，所以他一定要懂。而这个就是一个学术，其实就学习方法的一个技术方法嘛。严格严肃的精神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如果投融入纯文字的修学的话，那华严经所批判的多闻啊，就会有问题，就认为说多闻和障蔽修行了。那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少数，在早期他们我们所看到的多闻是让你掌握法义的。那这个观念其实，一路上到中国早期，到一般的禅师，他们强调的比较如法的强调是多闻，他只要你不流入文字游戏的话，那他强调多闻有它的意义。直到后头呢，一竿子全部打翻，认为说文字修学是没用。这个时候造成我们现在到现在，你看影响多大？到我们现在还有一大票的对佛学院的教义、对僧团的这种经教教义一概否定的这种。还是在整个中国国家还是弥漫这种气氛啊。包括有一次我在请一个禅师来演讲的时候，我去请那个禅师，他说你，我说我是某某佛学院的，我那时候是代表荧光来，我说我是某某学院的教务长，他说啊，你们是学教，学校应该找法师弘法。我在听，哎，怎么会是这样的观念呢？禅师就是不说教的哦，难道是这样吗？哎，怎么佛学院都需要去找法师，那禅学院都是那个？那我看你那大概也没什么生意了，因为现在没什么禅学院。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一种错误啊。佛学院本身也教禅啊，佛学院 佛学院不是在搞理论的，佛学院本身是，所以这个观念一直都是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佛教形成佛法兴盛的一个障碍点。我今天为什么那时候要他们定这个题，我为什么写这个文章，我要他们探讨第一个言出佛教里面多闻的意涵是什么，多闻的概念在中国里面产生怎么样的变化，那多闻应该达到怎么样的内涵上的搭配，多闻的意义价值才会出来。再过来为未来佛教应该重新开辟一条如何闻思修的路途，这种观念的就专观那个端正，然后再一路下来应该怎么做，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学的。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呢、啊，经典里面所谈的方法一定是在前面对一个，其实佛教里面我们谈佛教基本上没有谈很多的那种世间的那个，当然在毗昙里面谈了很多对世间相的一些说明了、啊、哈。不过多或多或少都会谈到一些宇宙论本体论的东西，还是知识论。那这个宇宙论就是我们的本体论这些东西，乃至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生命的产生、宇宙的形成，这些世间根生七世间的，这就是一种生命观了、啊，对不对？根生七世间乃至宇宙观，这个它本体论来自根源在哪里，都有它的关联。然后这个知识从哪里来？虽然在《楞伽经》里面没有明显谈出知识论，有后面会有一些名句的这些问题的探讨。乃至说这些种种的分别名相分别来自于哪里，这是一种执着，这是他的知识论、啊、这是大家论理的部分。而这种论理部分如何建立在这种论理部分提出他的修行实践理论呢、啊？后头就会谈到他都可以分析到这些点出来的，绝对不是说你不要懂那么多你就修行。你看达摩祖师他还说东土的众生跟楞伽经有缘，还很难懂啊，是不是？那绝对不会叫你说都不要修啊，啊，那叫你认为应该要以这个为主。所以实际上我让这个是顺便跟大家谈啊，一个多闻啊，多闻本来在经典里面是极为赞叹的，应该是要修学的，直到后头啊有人误用它，而在一味的秉持它，这个其实这样的观念形成是造成佛教的一种整个病根的问题，尤其中国佛教的一个病根问题。那正当然这个也让很多人以此啊来认为说，哎，我们修学佛法不需要那么多，那跟修行无关，怎么会无关？所以这都是很笼统的、很暧昧的一些不明确的一个说法，那藏地人的一些观念嘛，所以要弄清楚。不过多闻一定要确定好它的位置，一定要确定好它的位置，确定好它的位置就能发挥它的一个功能了。所以这是顺便跟大家提的一个观念了哈。好，我们啊，护持大慧菩萨当善三智性，云何三智性？为妄想自信、缘起自信、成自信。大会妄想自信从相生，他要想三种自信啊，三种法的一个特质特性，从在诸法上里面分有这样的一个三种特性啊、哦、那这种三种特性啊，大会他的下一个文呢、啊、其实我们如果照我们表里面讲的这个，就是如果拉到我们唯识里面，他谈的就是遍计之性、依他其性、缘成实性嘛。那所谓妄想之性就是遍计之性，他没有这样讲，我们把它会通的，其实很像啊，就是几乎就一样嘛，啊，对。那这个缘起之性就依他其性嘛，那成之性就缘成实性嘛，这三者是这样互相搭配起来的。好，他说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信从相生？妄想从哪里生？像你看，你现在是打妄想，我怎么打妄想？我做好做坏就是对啊。像比如说，如果人家问你，像说，我们应该，像一般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来笼统嘛，就是说啊，你现在在打妄想。如果像这种打妄想的时候，你问说，何谓妄想？像我这种老筋不老实的，我就会问了。所以有时候当我师父的人还不容易啊， 哦，这个脑筋要摄服我这种人，大概不大容易，因为我脑筋里妄想，什么叫妄想？就只要有机会，除非那个师傅不打我问题，或者我一定会问什么叫妄想？什么叫妄想？像比如说我们也执着善，执着恶，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你说是不是妄想？是不是？是不是？那我们的持戒清净是不是妄想？再弄下去会疯的哦。持戒清净难道也是妄想？看你从哪里看哦。是，如果你不清楚说妄想的本体是哪里来的话，那你啊，你讲人家妄想，你也在妄想，一个妄想讲他妄想，两个都妄想，所有人都在妄想，互相讲妄想。所以说妄想的话，就是说这不是一种无意义的论证哦。也就是说在世俗当中，你可以跟你弟子讲说你打妄想，可是在你的观念里面，你很清楚妄想的根源在哪里，否则连你都不知道妄想从何生起的话，你自己也妄想，你只是在另外一个执着善恶的相里面去论证一个更愚痴的人的妄想，其实你还不是人天的妄想。乃至如果站在更究竟的人，你不过是以声闻的妄想去谈另外一个人的妄想，以执着出世间的法去论证世间的妄想，结果你还是落入出世间相啊，那还不是妄想？那就是说，那我们这样是不是以后都不要谈了？反正我都没开悟的，我这什么都妄想，我也不敢教弟子你不要打妄想，因为我也一直在打妄想。这师父你教我，不用，我不敢教你，因为我都一直在妄想当中。不是的，它还有层次上的，可是你一定要了解说妄想的根生起处。也就是说，当你在打妄想的时候，这个问题掌握住以后，它会产生什么作用呢？也就是说，我们讲现实，如果你会用心的啊，光这个几个妄想生起处的观念弄清楚的话，你是不是在禅定上有所作用？是，因为你知道妄想其实是依相而生。那有哪些相？有哪些？那缘起自性，自性是相相哈。那行显是行显现是相相。有不同的意，从这个法的一个本身的它自性升起的相，然后还有由这个相衍生出来种种差别比较。所以如果从这边差别比较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会知道说清净不清净，得禅定定与不定，皆都是妄想相。所以在禅定当中就知道说禅定但只是一种应用方便，绝不执着，那也不是舍离它。所以他前面讲离性不性，离性非性嘛。实际上说我们在这个两者之间，我们不能说偏起说这个像有所，因为他后头会讲。如果我们看这段的最后哈，我们先跳着看哈，最后倒数第二行那个黑体字的哈，出黑体。为离名相事相妄想甚至所得及自觉甚至去所行境界，自名成自性如来藏心。也就离他的离这些样的一个妄想分别的，就是一个不是直接弃入，倒也是已经随顺观想了，是不是？就是在远离两对四相的执着的时候，他入以成，就是缘起自性，就依他起性，变成说随顺观以依他起性啊，而不起遍计执性，就能顺观变成自性。这就唯识给我们的一个方法，一个修行的要领啊。所以他后来唯识的那几重观法，是不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观念里面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第一个，他不否定依他起性，可是他要你远离边际之性。那所以说，在我们禅定当中，我们知道有禅定的依他起性，不破灭禅定的依他起性相，可是绝不在依他起性里面认识里面的定非定、清不清净这些人。
那由这样来转的时候，才能依观依他起性的自性，然后再转为圆成实性，远离一遍计执性，就能达圆成实性了。那其实道理一样嘛。所以了解一妄想升起处，所以你在这个妄想升起处这边不执着的话，其实这就是这个里面讲这教说的根本意义所在啊。是，否则的话讲说浪费时间了、啊。他的用意就是让人知道你妄想就是，所以他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要告诉你，你应该先认识你的病在哪里，妄想升起处，然后才开始断离妄想嘛。那缘起自性四相相啊，然后叫行显现四相相。当然，这个在虚大师的解释上有稍微，他认为说到后头，他认为有点变动啊，那不过我是顺着原来的经文啊，我不把它跟动过了哈、啊。第一个，他说缘起自性四相相啊，第一个缘起自相，就它本身内涵的问题，有在它的依他缘起相，然后行显现四相相的哈、啊，就是说。由这个自身内涵的缘起，然后展现出于外上的一个差别，行于外的外向差别，有这样两类的。缘起自性四相相的话，就是自己本身的四相，自己本身我是这样的缘起，然后有产生出来的附带的一个功能相，就是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是五蕴的，好。色受想行识，然后行显现四相，你是男众，你是比丘相，你是什么相，你是什么相，显现出来差别相，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自相就是我自己本身内在的内涵的一个因缘，那外显现万万的种种相互关系的比较的时候，差别相出来了。好，行显现四相相，具足两种妄想自性，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建立啊，就是说，所立出来的这种法相分别啊，啊，由如来所说的这样的有这种情形啊，为名相具足相及四相具足相，名相具足相为内外法具足，四相具足相者为即比如是内外啊自。共相记住，
当然这个虚大师在后面他认为说哈，那我们看那个109页啊，246倒数第六行中间开始，意义则文句有颠倒，应读为四相记着相者为内外法记着，名相记着相者为即比如是内外自共相记着。他认为内容应该懂，可是我查很多的那个大部分都没懂，所以这样动的话，当然这个徐大师有他的讲的理由，可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把它通融的讲的话，其实不动也可以的，不动应该也不妨碍才对了。首先名相即着相哈，因为我是顺着前面这样一直讲下，名相即着相四相，四相即着相，名相即着相，就是比如说我们内外法即着，就是就妄想所上对于所生法本身内外存在的这些法的一种即着。那四相的话，就展现于外的话，名相就对它的自体的一个名相安立。其实名相，我们讲一个名啊，比如说地、水、火、风，我们讲地、水、火、风好了。这个安立名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要安立名？因为我们在安立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对它的性质是不是有一种认定？否则您的名词用不上来啊，会产生第一个宕机，就这个对象跟这个名词会贴不上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文章会不容易写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对名词这个文句的本身意义掌握的不够完整，再过来对这个名词所要描述的对象掌握不够完整， 所以会产生随个人用词的精确性、啊、它会有产生出入越大出入大。所以像当我们了解一个语词的时候，其实这个语词里面当我们讲说地，我们话是讲出来，这个我们讲说已经是化为了，你在内涵里面已经有一个受想思的这些，你那个具体概念化的语词在里面已经形成。所以你看到、哦、讲到鬼，那如果我们现在夏天的时候，仙草冰，好，夏天都很热的冰，哇，都好，就那个感觉，在概念上也会有动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哦，我们现在不是在测仿器嘛，对不对？你如果故意扭曲那种观念的话，它那个你的内在的东西有动。其实这些都很适合来说明我们的那个心理活法里面所谈，也就语言的出来的时候，其内在的一个概念化的东西已经有形成了。这里面的概念化的形成，你内涵的潜意识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跟它抗衡的。所以伪不伪装，这里面其实，所以我们讲说，一个人会观察，在一个人讲话诚不诚实，各方面呢、啊、坦不坦荡，其实。除非你自己也是在商场里面混久了，你自己也不是很老实，所以感觉不出来啦。否则的话，一个人向来如果敏锐惯的人啊，你那个动力一下，他觉得怪怪的，就算没办法很掌握，也觉得像那个气氛怪怪的。为什么？其实一个人在做一种虚伪的表象的时候，他的心念是在动的。那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出来？因为你比较没有那种静下来的心，或者感触力不够。我说、啊、其实仪器测得出来，仪器测得出来，人的能力应该也能感觉出来。所以这个整个来讲说，当我们安立一个名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法的一个自信，是不是有一个执着？一定有、啊、一个名词立下来，所以说我们对一个名词如果掌握不清楚的话，我们无法用那个名。那现在这里面啊，有些人应用的、啊、你看啊，文学家在应用文词文句、啊、和那个论理家的应用就不一样。文学家应用的时候就朦朦胧胧的，朦胧美那个词，就是朦胧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有些应用，你跟我讲朦胧到几度，就朦胧，他说你这个跟你谈文学没用，朦胧几度？那美，它好美，美多美。有些人就很无聊，这种很硬的美，你跟我讲美到哪里？这个碰到这种人都很难跟他谈什么东西的、啊。那春花秋月这样一谈下来，他春花冬天也有花，那更少人说啊，不管你了，随你了。对，再讲下去啊，他那个文学细胞都被你杀死了。因为这怎么讲？那春夏秋冬都有花，你为什么？他就问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讲春？一定要讲冬月？我们到月很多啊，到处都可以看到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讲冬的？你为什么用冬？哎，那你说冬天的月比较冰冷，有时候在山上看的月很冷啊。笑哎、欸，才会讲这种话。我就是说，那个语词的概念就不大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掌握，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的语词用法。有时候一个人习惯性，像我们如果论理习惯的要论证这种东西的语词，会经常会吹毛求疵。那有些人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最有在佛法里面也有出现这种问题，这一记住一个祖师大德的一个传记啊，或者在叙述一个身体来，太多文学用词，看得很怪，缺少一个论讲的不清不楚了、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也可以，反正讲的什么话都是你对，就是不清不楚的。其实在佛法的论述当中，文辞尽量讲求简单明了，指涉这些对象就是名跟所指的对象要搭得比较准，这样才不会误导的。当然在很多地方是无法用名来把它点出来，不过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其实任何人当升起概念化的时候，开始学习语言的时候，其实就另外一种染污形成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样 所以一个人当开始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开始在应用语言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尽量概念化在强化的过程当中，除非未来将这种概念化转为修行用，否则这概念化越强的话就是四肢变成那。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四肢变成那？你们大家都很难解释这个四肢变通，那怎么会解释到这里？其实就是它就是概念化强固成为常见断见的东西。他不知道语言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方便，只是一个描述，一个语言方便施设的东西，就因为他把这个语言概念转为动生花语的这些东西，本来是一个过程而已，在叙述的。可是当他把固定化、执着化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障碍你，也能不能跳脱语言是方便实施的这个解脱观，他不容易跳出来。所以形成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就障碍他修行。所以你看哦，我们的教育，我们现在从这个立场来看，佛法的教育应该怎么做？佛法在语词上的一个教育，假如不能从概念上的形成，从概念的形成到破除概念的话，这个教育其实是有障碍的，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将概念的语词导入修行，否则的概念语词要是不能转变，一定安立它的方便施设的那个价值体系的话，不能把它确定它的本位的话，这样的概念的形成到最后就障碍修行。所以多闻的意思并不是要形成强烈的一种一块一块的概念化，是从多闻当中建立方向，建立对法义的思维，然后再切进去的。我如果形成一个强烈的概念组合的一个系统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是有障碍的。因为所以叫做明相即着相，为内外法即着，就各给一个法安立一个相，一个自信。好，四相即着相者，为比如是内外自共相即着，就是说当这个自信相的时候，它在一个诸类别它会产生，在表象的时候会是不是有自相共相，就是说你的自相啊，地的相是什么？坚硬相，自相。共相呢，它的火相是地水火风都有一个相，叫无常相，这是共相。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说，哎，志向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哦，每个人安立一个名。所以这个里面说，哎，他们叫做同学的共相，是不是？那共相当中，他们是同学，同学之中还有这一类同学，所以说共相本身又形成一个叫志向。如果说其实叫做志类和共类，其实可以无断的一个衍生出来，是不是？如果我们套用那个共产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你看到、哦、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其实当我们讲我们都是台湾人的时候，是一个共享。可是如果我把这个类别再拉低的时候，我是南部人，是北部的时候，就是台湾人是共享，可是南部人就变成自相，北部人是共享。可是我在降低南部里面我是哪一线哪一线的时候，南部这个就变成共相词，底下的时候我是嘉义县的，我是高雄县的，那高雄县跟嘉义县就变成自相，一拉拉拉拉拉，谁是自相？没有一个。这无穷尽的类别的比较到最后是都没了。所以你现在想，就是说从四相，从安立他自信以后，由这自信里面比对开始做种种分类分别的时候，就是自相共相同种种相出来，就是内外差别这些相。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在修行佛法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第一个定相、善量相。好，定相禅定的，那我讲禅定有不同的定，就是四禅啊、又有四禅八定，哎，又分成八类。八类里面，那同样初入四初禅、初入二，这中间已经到最后即将初禅的，又不同的类别。所以大家一直类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觉得到这里面我们经常见人不断人的斗争是必然的。为什么？人最喜欢归类。你们阳光的，我们胡言的，就这样子，对，中华的，法光的， 圆光，就是这样分了、啊、不分很难过的、嗯、我站在你台湾话最好分，令你们问问烂，我讲啊，问问一下的问哈，问哈，你没在里面了，烂、嗯、的话就有了。中国话就是我们而已哦，可是同样的我们，你没有和我有，那倒不一样啊。台湾话分得很清楚啊，问你就在旁边，烂你就在里面。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同宿舍的话，要经常讲烂。啊，如果经常要跟他对立讲问，就不一样了。是这个概念，其实在以前概念里面就，我们其实你要是细心的话，你对饮食概念还是呢你的信用够多，当然不要太斤斤计较。其实一个饮食的应用，除了他是不清楚的，对语言的应用不清楚的人，或者经常讲话让人家误会，如果清楚的话，其实一个他要动用这个语言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在里面了。这一个人有一种强烈的我执的人，他讲我认为，我认为，动不动就我，那这个我你就知道，当然我们一定要讲我，不讲我不行啊。好像以前以前我在刚开始学我的时候，人家就一直讲说不要讲我，一定要讲是你的名字。比如说我像大行说大行认为，大行认为很怪的。如果现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讲我认为怎么样，我叫大行认为，你们觉得不是很怪？很别扭的、哦、所以有时候语言的概念是在于你是不是强调很明显的一种我执意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那是一种方便施舍的东西。可是如果一个人太强调，就是说我讲一下日文，那个哇，这个你们知道吧？那哇就一本书了，刚刚要搞个啊哇，日本人都不清楚。为什么你这个时候哇大西哇哇大西哇？哎，有什么差别？一个强调，怎么强调？哪个是强调的？怎么强调法？我也不清楚，反正你们的声音很多哈、哦，我没有听到。不过就是说，这个啊有点就直接凸显主体性，哇的话有点含括起来，哇就画一个范围，它有一个区分的感觉。这个真的经常念的时候比较出来，我们留学生去乱念一通啊。反正他也知道你大概不熟了、啊、他也讲不出理由，因为我们每次问老师说为什么这时候用啊，为什么我他说就习惯嘛，日本人这习惯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这样，他每次问都是这样，所以到最后我们也不问，就乱念一通，反正啊哇随你的习惯，高兴的话啊哇，我不清其实也不大清楚，有时候很讲不清楚。不过都当要决定是一个直接点出是谁的话，点出有人啊，有人直接点出来，好，那挖的话就是一个区分而已，这种区分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有一个隔离，就是不是你们，不是你，那当然就是我了，哎，可是他的意思就是直接讲你就变成呈现主体性，这个很有意思啊。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有时候这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有很多东西都很好玩的。爹和妮呀、啊，当然有没有学日文的啊，浪费你的时间。不过那个爹和妮呀、啊，那个爹、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在这里等的话，我们用爹还是妮？如果比如说哈，我在这里等你们同学来，我爹和妮，猜啊猜啊，还猜不好。啊，其实啊，你看啊，我用一个最好的方法，你们就很安心。等人绝对不会是被划算的。你有一个目的地， 顶一点就是在那里。所以等人绝对不能被逆，逆就被划伤，不能动，背要平平的可以在那走动。所以凡是在那个地区一个地方比较活的一个整块地区的动态的可以活动的用背，因为它必须要比较平的地方，你了一点就点上去了，有点像针点上去不能动了，所以把东西定在哪里用捏，有哪些东西在哪里活动都要同，因为他要讲地点啊，这个会有一个大活动区的，因为平平的，所以背，这个很有意思啦，哎，讲完就记得了，因为这个两个助词经常用，哎，好，这个顺便谈的啦哈，所以有时候这个语词的强调，它有它的一个它的功能性出来的啊。那当然你执着他的自信，他的内在的自信，还有执着他跟外在一切事物的相关性而产生种种差别，这就让你产生两种妄想，对，好，所以由这里产生我所，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讲说破除一切，在做观想的时候其实就要破除这一切的妄想差别，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修行就还他原来面貌，他长成这个样子就归他是长的样子，那你一定要讲说他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那变成多余了，为什么？实际上他好看不好看他无定性的东西，结果你把定性看，你就说他长得刚刚好，就这样好了对，他长得刚刚好就对了，为什么？因为因缘如是，依他起的刚刚好就这样，所以你我在讲说你为什么那么笨，笨的刚刚好，没有笨多一分也少一分，因为我从无量劫因缘际会现在就笨成这个样子，那如果要改变那就用功，而不改变要退步，那就又笨得更差，那时候笨得更笨的时候也是笨得刚刚好，因为因缘如是，为了依他起，所以你要从这里面计较说羡慕别人啊，看清别人啊，这都是你自己的妄想自信所以何用呢？好，再过来，这是妄想的呀，若依若缘生啊，是名缘起，就是相互依仗相互依持于因缘所生啊，这个叫做缘起的依他，依他，对不对？那个依字，依他，相互要用因缘共合而生哈。